各位同修啊，这个答疑的时间又到了。这里有几个上次遗留下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这个，然后网上也可以直接提问题啊。第一，请师父开示，足功德中放生第一，平时应该怎样放生才好？如果按照仪轨做，时间太长，是否是给众生痛苦呢？请法师介绍一下印祖往生后净宗的传承与发展。那么这里就是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放生啊，放生是主要培植我们的慈悲心啊，作为敬业行人啊，慈心不杀啊，不仅不杀，这是消极层面说，积极的层面还要去放生啊，放生令我们长寿，身体健康，引发大家对一切生命的同体的这种护念感，所以我们有机缘可以多做这项善事。一般来说，我们放生会有一个仪轨，给他要这个做三皈依、讲法啊啊，这就要看，如果这些所放的这些众生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做三皈依、说法、念佛给他。如果由于时间地点非常不允许啊，使这些众生可能会由于时间的拖延啊，危及到生命，这时候就可以不要拘泥这些仪轨了啊，直接要及时的放到啊或者水里或者空中啊，为他念佛啊就好了啊。那么简短一点啊，简短。那么放生也有些智慧啊，你比如你不要老是规定那几个日子，他有些捕鱼的抓鸟的就专门抓那些东西来供你放，放了他又抓回去啊，这样的话就是让人家摸到的规律了啊，反而促成了他做一些啊这种伤身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要让他不是有规律可循的啊，随机的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那么印祖往生之后，净土的传承与发展啊，应该说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中信净土中的一位了不起的祖师了啊。从这个晚清以后啊，随着我们国力的衰微啊，内忧外困啊，整个佛教也非常的这种进入低谷状态啊。那么印光大师往黄南夷击倒啊，在那个时代，高阳啊、卢佛两家的共弘的这样的路子，尤其标显出念佛往生这个仰靠佛的慈悲愿力的修行方法啊，所以他这个为净土宗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啊生存是贡献极大啊。那么往生之后，印祖往生之后，这个净土宗的发展也是啊顺着比较良好的轨道前进的啊。何以故呢？是由于印祖的 文超啊，就像众生无明当中长夜里面的智慧火把啊，大家看到文超就会啊把印祖的这个德业这种开示落实在行动当中。这个文超的文字它真的从内心流现出来，具有很大的这种震撼力量啊，文字般若啊是给众生启发甚大啊。所以这个印祖往生之后净土宗的发展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到了以后啊，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左的思想啊，这个文革啊这样的过来，整个佛教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啊，当然净土宗也就啊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啊。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寺院佛教的这种恢复啊，恢复的最兴旺的还就是净土宗啊。那么现在我们正是要把印光大师的思想理念在这个时代发扬光大的一个时期啊，在世间法要把儒家的思想把它弘扬出来，在出世间法方面一定要独标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啊。就像印祖常常说的，不要妄想去做大通家啊，要靠这样的力量那样的力量，我们凡夫通身都是业力啊，除了业力还是业力，不靠佛力很难出得去啊。这些观念也许对其他的教派来说他不一定听得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念佛行人还是老实一点听祖师的话啊，不受别解别行异解这些思想的动摇和影响，做一个老实的念佛人啊。印祖临往生的时候讲到，念佛法门别无奇特啊，只要至诚恳切，无不啊感通佛地，待业往生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那个很奇特的、很谈玄说妙的东西，平淡下来，平实下来啊，按照印祖的这种文超所指的道路走啊，我们就能够传承念佛法门，就能在这个时代把念佛法门发扬光大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网上提的问题。请问要解略注说，一向专称即显专仗佛力之意，非以念佛作为修正之方法，你认为正确吗？啊，这个要解决注不知道他前文是怎么表述下来的啊，一向专称弥陀名号，这是净土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专仗佛力，这里面要注意阿弥陀佛的力量和我们念佛人的力量，这里面它还是有一个交融互摄的啊，不是一个片面的东西啊。所以有的同修讲是二谛法门，念佛法门，就是在我们起心念佛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我们的信愿持名的力量，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多生多劫的善根持戒的福德，跟佛结缘的善根的力量在这里显现。由于我们自诚能敢去念阿弥陀佛的佛力，就在我们身心上显现出来，这里面它是互动的啊，不能光是强调一方面啊。那么念佛它的目的是要往生成佛的啊， 这里面不是以正作为他的目标，但是他也这个水到渠成了，不求正自然也有正在里面啊。比如当开始以凡夫心来念佛的时候，这是我们是生灭心了啊。如果我们念的功夫到了一定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以众生心，而是以念佛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啊。那么他就入无生法忍了啊。那么入无生法忍就是他的修正了啊。这里面他是在过程当中去看待，他不能是在一个点上就是执着一点来排除其他的东西啊，应该这样理解就全面一点。所以现在在我们净土宗的弘法当中，也受到了其他的通途教理的一些啊，带有一些质询式的这样的一个诘问，就是修念佛法门不应该去排除通途法门啊。这个我们说从原则上来看也应该要注意啊。这里面念佛法门它有两个特点啊，这个特点就在偶一大师已经把它讲得非常的明确的啊，它是恒以一切法门混同，数以一切法门迥异的啊。恒以一切法门混同，就是念佛法门可以跟通途教理融合起来的啊。比如净业三福它就是谈通途问题 啊。然后他数以一切法门迥异，就是念佛法门有他不共的之点，有八万四千法门通途教理所没有办法全系的一面啊。这两者我们都要把它兼顾到，就不会存在这么多斗争兼顾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包括自利和他的问题，在那种一定点上，自利和他的你是找不到他的界限的啊。全在了他即自嘛，自他二的圆融一体啊，不要在这里面划分很多的这个分别，在一个现象上层面，你越分别越是斗争兼顾，搞不清楚啊。好，请看下面，请师父慈悲开示。现在有弘扬净土的说专持一句名号，不用再学习经律论了，也不要持戒了，甚至不要修十善业了，请师父告诉弟子这样对吗？啊，这个仍然跟刚刚讲的问题这个是相关系的啊。弘扬弘法呀，它不是一个偏在两边的啊，佛说法是事理双备的啊，这个不能执理废事，也不能执事迷理啊，理和事一定要啊圆融啊。比如说你具足深信切愿，你专持这句名号，能够老实的安住在这句名号当中啊，当然这也不错啊。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你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呀，啊！但是你不能说又说你只念句佛号，其他你学经律论啊，包括持戒什么都不需要，这就偏颇了啊。那么一个念佛行人，刚刚讲恒与一切法门混同，那么戒定慧啊，六度万恨呢、啊，这净业三福啊，这也不能不去做呀、啊。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也要持戒呀、啊，他也修六度万恨呢、啊。啊，那阿弥陀佛都是身口意三业清净，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清净呢？虽然我们达不到很高程度的清净，但我们必须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朝那个方面去做啊。所以这个持戒是不可缺少的啊。如果说哦，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在这里，忤逆十恶的罪人都能往生，于是我就可以放肆的去忤逆十恶，反正我能往生。那你说这个本来一个提福的佛法，就被你这一解释成了毒药了。 啊，这要注意的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纪念行人一定要奉行纪念三福。纪念三福就讲修十善业，佛告诉我们修十善业，你怎么在说不要修十善业呢？啊，第二福皈依啊，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二福就谈持戒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圣言量去做啊。经历论我们随分随地的还要去学啊。善导大师实际上他讲这个问题是非常明确的讲的，是说我们纪念行人行要专一，你专门念阿弥陀佛，就是五种正行专念，但是解要广解。他提出这么原则，解要广解，行要专一，这就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广解一下，难道一个纪念行人去读读能念经，读读华严经，读读妙法莲华经就不可以吗？啊，读读大智度论啊，大心起心论就是杂修吗？啊，这些都是他理解的太僵化了啊。所以我们啊，可以说他这样讲是有不全面的地方啊，不全面的地方。请教法师对基督教作何观点？基督教作为我们世界的三大主要宗教之一啊，在宗教和宗教之间我们还是要相互尊重啊。对于基督徒我们不要去攻击他们，不要去贬低他们，要相互尊重啊。当然基督徒也不要去贬低学佛的人，说学佛是什么偶像崇拜怎么回事啊。所以各个宗教大家都有各自的缘法嘛啊，各自缘法。基督教它我们要看到它也是行善的，它的摩西十诫能够去做也是不错的啊。它有一个对天国的一种神往，它也是在提升它的生命的啊，也是一种文明啊，比不信要好嘛啊。但同时我们佛教啊，当然我们要有我们的自信，刚佛是无上士，涅槃是无上法啊，所以我们包含着世间的善法，更包含出世间的。佛教它终极关怀不是在三界六道里面的啊，天堂对一个真正具有超越胸怀的佛教徒来说，他也不会去追求的啊。而且他最终他对自己的行为，他的戒律是显得更为严格的啊，为道自戒，由于他要追求一个无上菩提之道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跟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共同点，也要了解我们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共之点，它更超越的一点啊。这样我们一方面自信，另一方面要尊重一切宗教，只要是一个具有善的基础的宗教，我们都要去了解它，都要尊重它。而且基督教确实从教理来看，它有点跟净土法门有相似之处啊。这个基督教讲他的拯救啊，他是很强调信的啊。你只要信耶稣啊，你只要把一切荣耀奉献给耶稣，耶稣在这个世间赎罪嘛，人来到这个世间有原罪嘛，你赎罪，他的苦难的十字架，你只要躺在上面，耶稣就跟你包干嘛。进入天国，哎，你看我们净土中人讲，我们的孽障甚重，无量劫以来的孽障解决不了，但是念一声佛号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所有的孽障消不了，我们所有孽障的大石头放在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的愿船上，它不会沉下去吗？ 也是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南无他也能得到拯救嘛。这些方面他有相近之处。但是当然呢，这个净土法门它不仅仅谈性了，它有这个性要引导他的愿了，要愿离娑婆心就基本，那这个愿离就不一定是基督教徒所能做得到的啊，包括对天界的愿离啊，愿离，然后在这个愿离情况下还要念这个万德洪名，他内心有个真正的依托啊，这个又有跟基督教不共的一面。所以我们是讲信愿行三之良的有机的统一啊。所以我们说当基督教文化现在是以西方的强势的政治经济的这种力量，它这个传播的非常快的啊，现在在中关村啊最繁华的地段立的是一个基督教堂啊。那么我想随着西方文化啊全球一体化的到来，那么各个宗教的对话，尤其是佛教跟基督教的对话，迟早这个时代会到来啊。那么这个对话其实在这信仰层面能够跟基督教进行有效对话的还只能靠净土宗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基督教，也要看看这个圣经啊，啊亚当夏娃他吃了智慧果为什么就有害羞感，害羞就堕落，堕落那个女人让你有十月怀胎之苦，男人让你不断的耕作流血啊流汗得一点东西。诶，这里面也谈到原来你在混沌状态很快乐，伊甸园呢，一旦你有分别心了，你有羞耻感了，就是你痛苦的开始，你又在流浪了。那么这里面想想佛教讲无分别智呢，你有分别也就苦恼了，二分法嘛啊。所以我们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来融合，也可以在不同点方面相互补充啊。所以我们相互尊重啊。请问信佛为什么不能吃牛肉？大概提这个问题的人者是在这种想进佛门还没有进佛门的门槛啊，因为牛是众生嘛，它有佛性嘛，而且它是多生多劫跟我们父为兄弟啊，这个父母啊师长嘛，所以我们不忍吃它的肉啊，吃它的肉伤害慈悲心啊。不仅牛肉，就一切鸢飞鸾动的海陆空的所有动物的肉，信佛的人都不应该去吃。好，足蕴中任何一蕴都不是我，而足蕴合体也不是我，身体不是我，心也不是我，可是这个世间确实有我，此师父慈悲开示，究竟有我还是无我？啊，我们说这个谈这个有不有一个我，有不有个心，楞严经就是破这个东西的啊，开始阿难执着这个心在里面啊，一破没有在里面。在外面也不是在外面，内外也不是啊，自然也不是，因缘也不是，全都破啊。那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你去分析它，没有一个我，我有主宰意哈。那么它不是啊单体的，没有几个东西合也不会有，身体里面啊地水火风构成的这个假合的身体，身里面有我，我们这个前程远景的八识的妄心也没有我，啊，那怎么办？那你怎么说这个世界确实有我呢？这个世界本身都是虚幻的，啊，这一点才是佛教的真理所在，啊，为什么要讲般若经典？就是我们与生俱来这种坚固的我执，他就认为有一个我。 啊，只要认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这些都是外道，都是邪见啊，佛教都是彻底否定啊。所以毕竟空无所有，十八空啊，因缘空、自性空、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啊，那到底。那么我们从凡夫层面来看，是没有我的啊。四念处讲就是啊，苦空无常无我，没有主宰意，没有这个。那么我们说凡夫众生有四种颠倒啊，其中无我他执着有个我啊，要破这个。但是到了无我，你也不能执着一个无我，所以要破二乘的四种颠倒啊，否定之否定，所以否定了凡夫的我，又否定了二乘的无我，最后才显发涅槃的真我，常乐我净，才是佛法的意思啊。所以究竟有我还是无我，也可以说是既无我也有我啊，有涅槃之真我，无凡夫之啊虚妄的这个假合的我啊。好，请师父开示，菩萨应该常住娑婆世界，待众生受苦，何故还要求生净土呢？你这个提问，看智者大师在十一论里面第一问就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菩萨应该有大悲心，应该要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不能就舍去苦难众生，自己到净土去啊。这里要看到，要分别有两种菩萨啊，一种是出发心的凡夫菩萨，一种是破烦恼，就是法身大士菩萨，菩萨摩诃萨啊。如果是法身大士啊，已经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不退转吗？他可以说，他可以生生世世到这个浊恶的世间，不能舍离众生啊，要救度众生，因为他有这种悲心，也有这种能力。那么对于初发心菩萨来看，他如果不求生净土，想在这个世间去救度众生，虽然有其心但无其力，其结果是跟那些众生一样同归于尽，成道六道甚至三个道里去啊。所以龙树菩萨说啊，未得忍的菩萨想在浊世救度众生，无有是处啊，就是为了成就救生救度众生的菩萨事业故，我们要赶紧求生净土，得无生法忍，再回这个世间救度众生，就是正确的观念。下面动不了，好，请师父开示，弥勒净土离我们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呢？另外要见弥勒菩萨，是否要求生弥勒净土才可以呢？啊，这里远和近都是我们在凡夫层面去谈的啊事情。好像从现象上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而斗塞内院是在斗塞天嘛，是在欲界的第三重天，好像离我们比较近啊。所以自古以来也有些由于近就应该先求近的地方，感官上就啊，直接会认为近的地方就容易往生，远的地方就比较难去。但实际上这里面还真有一个关系在里面，阿弥陀佛虽然远但还容易去啊，弥勒净土虽然近还不容易去啊，这里就是一个愿力问题了啊。阿弥陀佛的大愿，他 太殊胜了啊！它能够让我们带业往生，而且这个西方净土的远近，你说它远很远，你说它近就在当下啊！在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佛光当中是超越了所谓远近的空间的距离，所以为什么弹指间、一念间、屈伸笔间就到了西方净土？这里有它空间的远近吗？啊，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很多的啊祖师大德所示现的，都是求生西方净土啊，到弥勒内院很不容易啊，他要修唯识心定啊，还要修六度行啊，才得以往生。弥勒菩萨并没有发临终结眼愿啊。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西方净土，它是有道理的。那么要见弥勒菩萨，还正好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见到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也就在西方净土啊。如果啊你想到斗善内院去，你一到西方净土就有分身他方世界的能力，你很快就能到弥勒内院去。弥勒的化身也是很多，他在西方净土有，他在弥勒内院也有啊，诸佛菩萨的这种本和极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请教法师，破瓦法指即密宗的千时法，与持名念佛同修持会相矛盾吗？会更易于往生吗？谢谢啊。大概你接触到了这种密宗的破瓦啊，从神识从啊头顶就能够走啊。我们啊在修行的道路上，净土法门为什么讲一向专念？要坚信阿弥陀佛能够帮上我们的忙啊。临终皆语愿，就是知道我们的神识在迷茫状态当中，在昏迷颠倒当中，阿弥陀佛这时候是放光加持，令我们得正念，令我们顺利的往生。所以阿弥陀佛是结引佛啊，啊，结是摄受啊，引是引导啊，引导我们的神识顺利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莲花就是我们净土的声音呢，啊，声的这种净土的五音呢，啊，所以我们坚信的阿弥陀佛拿着正觉的莲花，以他慈悲的愿力前来接引，我们就要安心，就安乐啊。所以不搞其他的，不去修行什么这个方法也修下，那个方法也修下，可能脚踏两条船呢，啊，你。甚至脚踏三条船呢，啊，不东向你这什么都靠不住，那就掉到水里去了，啊，所以还是，啊，这个是不是矛盾因人而异。但是如果你坚持念佛法门，就一门深入更保险，啊，真广有句，福不可邀，养喜神以为招福之本。请问养喜神怎么理解啊？这个大概是真广贤文里面的啊。福不可邀，就是人生的幸福你不是勉强就能够邀请下就来的，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在里面啊。你种了福因就能得福报啊。这里面让我们种福音怎么种呢？养喜神啊，欢喜的神啊。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欢喜，自己欢喜吗？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有欢喜光吗？啊，我们欢喜吗？这些欢喜神有这个喜啊，就是和呀，一团太和之气，自己内心和谐，跟他人和谐，跟众生结上善缘，他自然的就招，自然感召福报而来。 所以养喜神是这个啊得福报的根本啊。那么喜神的反面就是怒神了啊，灾星了啊。我们念药师赞也是灾星退度啊，这个福星降啊。那么这个你如果是怒，就是发脾气、嗔恨、小气啊，伤害别人。你这个养这个怒神啊，灾神，他自然就会得到灾祸啊。这就是因果报应当中的自然的法则。所以你要养喜神，满心欢喜。欢喜是什么？就是跟一切众生同体。既然是同体，我帮助他就等于帮助自己。这就大兴和尚常常讲的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你对别人好，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好。你伤害了别人，实际上就反弹过来也是伤害自己啊。所以呢，还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就在养喜神，与一切众生乃至于一切无情的众生有一种同体的慈悲心啊。请问有说弥陀法门是送死的法门，如果修药师法门，生能消灾延寿，死能生东方净土，不是更好吗？首先第一句，修弥陀法门怎么是送死的法门啊？应该说它能利益死后往生净土的这样的成果，也能利益当生啊。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啊，他消孽障、伏烦恼、开智慧，把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的福报转化为自己的福报，香光庄严，身心健康，智慧开发啊，十二光如来的功德完整的体现在我们身上啊，他能够祈福，能够消灾，能够超度，能够开发智慧啊，能够身体健康啊，所以他不是送死的法门啊。实际上这个死啊，念佛法门应该说它是死生的法门，死的是我们，死就是它的灭嘛，灭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苦恼的念报身，诞生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它是生命当中最辉煌的起点啊，这叫文成印犯，文成印坏啊，西方净土的文这个成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阴消就是印坏了，而且它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如拉印、拉泥印印呢，这个印子它本身是泥巴，一扣上去它就成了印，所以这个世间的五阴一消失，莲花里面、宝石里面的净土的声音就马上诞生啊，所以它是一个啊殊胜的生命啊了生脱死的法门，不是简单的是啊敲敲打打送送死亡的一个法门啊，不是这样理解的啊。修药师法门现在也有些在修这个法门，我们说有缘分修这法门，我们也要相互尊重啊。那么药师如来十二大愿也是非常的啊殊胜，有缘分我们念念药师咒，念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延寿啊，也是啊很好的。我们丛林里面住这个佛寺也是在念药师如来嘛啊。但是这说死能生东方净土，在药师经里面还正好谈到，如果有往生净土西方净土的愿的时候，药师如来会派遣八位菩萨护念这个行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药师法门跟净土法门也是可以啊相得益彰的啊。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十二光感受慈悲、喜乐、安定、清凉， 是否感受到光呀？啊，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内心很安定，很清凉，升起法喜，好药，这就是你接受光的表现了。啊，这个名号当中，它就内聚着弥陀的光明。但是这个光明不是说我们看到太阳光一样的，你能看得到，它不是肉眼看得到的，这是法性的光，无相的光。啊，它的功能一定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当我们心里很烦躁的时候，啊，贪欲兴起的时候，你好好念几句佛号，它就平下来了。啊，当平时要发怒的时候，你念念佛号，这里它也不会去发什么脾气了。啊，这个烦恼力很来的时候，一定要靠佛号的力量把它降服平下去。这里面都是光明妙德在这里体现。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现场的几个条子啊。护法居士在大丛林护法，对丛林戒律无知，不知我们的因果很重，请法师开示啊。这个问题好像上次也有居士提出的啊，你能够在丛林寺院护法啊，应该珍惜这个因缘。啊，那么对丛林规矩戒律不大了解，这是要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寺院也准备以后就是对护法居士也要啊这个开开课，给他们讲一讲啊，讲一讲。但是你不要有一种恐惧的心，你只要怀着一颗好心，护持三宝的心，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你做错了些事啊，你别把它看得很重，哎呀我要下地狱了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这个戒律啊，它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啊，是让我们通过持戒得到一种解脱的，得到一种快乐的啊。当你无心的时候，你不是有心去做，这个因果不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看着这个在犯戒戒罪的时候，一定要具足几个因素才能够接那个本罪。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比如你有盗心，起了盗心了，你这时候去拿了那个东西，让那个东西离开了本处，这是你犯了盗心。但你如果是以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啊，误拿了，这东西就不，你就没有盗心，虽然那个东西离开了本处，虽然你用了，但是你不能说我就犯了盗心啊。杀人也是这样的，你没有起杀人的心，只是误伤了，我一下子骑自行车把他撞倒了，一下子撞死了，你也不能把他作为杀人犯去枪毙啊，他是误伤的。但你如果故意去撞，那就是杀人的罪了。世间法律也讲，你存什么心，就是犯罪动机，有犯罪动机才有他的一种方便作案的手段，然后导致一个结果出来，才能够完成一个犯罪的事实啊。这个佛教戒律也是这样，必须你有存什么心，能够做什么方便，能够导致什么结果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戒律，我们就会了解一些啊。总之不要把持戒看成是很恐惧的事情，但是必须要了解戒律的这种开支吃饭啊。请开示，妄想来了该怎样对付？妄想来了，转化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这么对付啊。请开示，何为本来面目？何为无相功德、无相智慧？啊，在我们现在烦恼执着很重的时候，这些啊，就是不需要去想的太多了啊。这个印度原来曾经有句话叫谈玄说妙且反数年啊，你这个都是很玄妙的事情啊。本来面目，父母前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啊，这是我们切入到清净自信的层面的事情啊。无相也是 无相功德你必须善能体空，你一定要有空性见啊。无相智慧也是从空性里面产生的一种光明啊。那这些我们处处执着的时候，处处二分对待的时候，我们还是好好的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就是本来面目。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就是啊，有阿弥陀佛有空性引发的慈悲心所积累的无量的功德，这就无相功德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就是无相智慧，你这样理解也就好了啊。人在临终时怎么判断见到的佛是真的还是魔鬼俗化？有的法师曾说已看到的佛清晰，与否做判断啊？如果你平时是念佛的，临命终时能见到的佛他是真的啊，这个要有这种信心啊。因为我们念佛行人啊，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在念佛，而且十九愿他就是要来在临终时来帮我们忙的，所以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愿力的护佑，那些魔鬼啊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来赶来犯的，赶来冒充的啊，赶来冒充的。那么之所以判断佛的佛像清晰与否作为判断，这很难成为标准。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佛也是跟我们的神识互动的啊，我们的神识处在一种不大清醒的情况，所以我们啊看到的佛像也比较模糊啊，甚至我们就看不到佛，只看到莲花啊。但是阿弥陀佛也就在面前，只是说我们烦恼心太重，水魂约就显现不出来，但约定还在那个地方啊，不以这个清晰与否作为判断的标准，还是在我们的因地，只要深信切愿持名，阿弥陀佛决定就在面前。实际上我们每一声的佛号，阿弥陀佛就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看看这里，守八关斋戒，但帮家人做晚饭，常常咸淡，是否算破戒？啊，你也够细心的啊。八关斋戒是以过午不食作为他的这个戒的体性啊。为什么他要过午不食？就是截断啊，截断这个饮食和欲望之间的一种增上啊，增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斋是清净的意思，是这个啊，一心清净的意思。了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持戒的本质在什么地方。那你如果常常咸淡，你也没有吃下去，你如果你要方便下，也没有关系嘛，也不算破戒嘛啊。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受八关斋戒的人，尽量那一天你就不要去帮助做晚饭啊，你帮着做晚饭，那个味道你也你也闻进去了，因为还要琢磨着这个饭，因为饭菜你虽然没有吃下去，但是这种感觉这种氛围也让你一种不是很亲近的氛围啊。所以你既然要持戒，这一天就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帮你的忙嘛，你就更亲近的把这个八关斋戒受一下啊。如果这个条件还不具备，你就那一天就不要受嘛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那个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人家受八关斋戒都住在寺院里面去啊，都住在寺院里面去啊。所以你就不要在这些问题小问题上，你说它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也不是根本性问题。但你如果我就说啊，你常常闲淡没有关系，于是你就哎没有关系，我就受八关斋戒我就尝吧，也不是这个啊。请问师父，中了不道德的垃圾的降头，就是用毒害人卑鄙的家伙，用什么办法破除？ 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你走在楼下都有个人很恶意的拿了垃圾往你头上降下来，用什么方法破除？这时候学佛人正好就是一个，你的感谢他给了一个自己修忍辱波罗蜜的机会嘛？啊，不要去计较啊！为什么他把垃圾弄到我头上，不弄其他人身上？欠他的债嘛，还债算了啊！你不要说这家伙啊，弄的垃圾给我，我要注意他哪天经过我的，我要把垃圾更多的垃圾啊，搞点大小便进去更好。啊，把它降下去，不要这个去做这些事情。学佛就是一定要忍得下来啊，能够忍就是大丈夫，斤斤计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小人之间的心啊。所以你不要想到怎么破的问题，也不要想到如何用毒害呀、卑鄙呀。你说人家卑鄙，那对方也说你很卑鄙呀，啊。所以相互之间还是善意一点，宽容一点啊。请师父开始。关于临终往生是否需要正念，是否平时具足信愿持名，临终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往生呢？好，对这个问题，我们净土杂志在上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疑。这个答疑一发表出去以后，据说网上有很多的争论，这真的是好现象啊！真理越辩越明啊，真理越辩越明啊。这个问题可能是这几年净土弘法当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敏感在什么地方？有些信众他有一个很牢固的观念，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正念，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啊，如果不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所以这个东西就使得很多人得到了一种什么，一种困扰。他常常琢磨，哎呀，我念了这么多佛，我临终能不能正念呢？怎么正念呢？不能正念怎么办呢？一下那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怎么办？那我就完蛋了啊！甚至说要一定要端坐啊，端坐才能往生，你躺下呢也不能往生呢。哎，一下子搞了很多事情出来了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这是谈到往生条件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往生条件一定要依据圣言量的，不能依据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标准立一个章程的啊。所以我们根据无量寿经净土经典，我们是这样去认为的啊。临命终时能够正念，能够在阿弥陀佛上，当然我们要提倡啊，往生更有把握，品位更高啊。但是这里不能说把这个说你临终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就不能往生，他不能这么反推过来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在临终这个念头是什么去计较，而是说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平时因地当中是不是具足信愿持名来考究他啊。十八愿他讲的自心性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他是通临终也通平时嘛，你平时具有这个十念都可以往生嘛啊。那么无量寿经也讲到，你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一昼夜的功夫啊，乃至你中间还怀疑呢，还退转呢，还不念佛了，甚至连善恶因果都不相信呢，那么到临命终时还有很多的疾病呢，这时候按照自因自果一定要下三恶道的这样的众生，那么阿弥陀佛都有办法让他往生，只是边地遗尘而已嘛。啊， 所以说我们说抽象的讲这个正念，你是没有办法去讲是正念还是不正念，因为我们不要老是讲的我如何有正念，应该想到阿弥陀佛能够令我们产生信念，如果把这一念解开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嘛。阿弥陀佛在我们每个念头里面都有阿弥陀佛法身报身化身嘛，他有无量的慈悲，他有无量的威神愿力，能够保任我们往生嘛。只要我们有信愿持名，一昼夜的功夫，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往生。这里面我们就不要纠缠是正念还是不正念问题，如睡眠去他也可以往生了，不一定往生就要惊天动地啊，就是异香满室，天月盈空，放光放啊，这个惊天动地的。那当然有这个临终对象当然更好，往生品位很高。但是如果他在一种睡梦当中好像去，你就说他没有往生了。所以往生的这个阶品呢，它是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临终往生的情况千种形态表现，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要去计较，我们就要看他观察他因地当中是不是具足信愿持名。只要他满足净土经典讲的具足信愿持名的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说他能往生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很多情况都是一个细论啊，细论。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说，只要平时具足信愿持名，无论临终是什么情况，他是可以往生的。啊，有人听到这话还说你是不是本愿法门呢？这跟本愿法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阿弥陀佛是绝对用这个大愿给我们做了承诺的。而且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上，不要老是建立在我的功夫怎么样去琢磨它。你谈自己的功夫，你就一辈子生活在恐惧当中。你说一个再修行很好的人，谁能保证我临命终时我就是如如不动啊正念？他都没有办法去保证，于是他不能保证，又把这个作为往生的条件和标准的话，你说他一辈子修行是不是忐忑不安的？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放下，啊，在信愿持名的具足方面、因地方面下个功夫，然后一切阿弥陀佛能帮我们解决。这就是善导大师说的“着得生想”，我们具足信愿行为，着得生想。一切法由心想生，你着得生想，我们就一定能往生。你老是怀疑，哎呀，我能不能往生啊？明明就是我就往生不了啊，往生不了，我到上个道去了。哎呀，那你这一天到晚这个样子，你真的就麻烦了，你还真的是往生不了啊。善导大师说着得生想，坛暖大师说业事成办啊，净土往生这桩事情成办了。已经承办了。印光大师说你具足信愿持名，虽然还在娑婆世界，已非娑婆之久客，虽然还没到极乐世界，已是极乐之嘉宾。他也不是表达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啊，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啊，这个问题啊。好，最后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尘与净在念佛法门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置？啊，这个占的位置非常重要啊，甚至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尘上，是从我们真诚心里面建立的信心，所以这个十八愿讲的自心信要欲胜我国，自心就是自诚之心，这个自啊是修饰下面几个词的，它连带下来，自心自信，这个信是纯净的信心，是没有怀疑的自信的信心啊。要 就是快乐好药舍五烛讨啊，唯有说这个念佛往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一切哪怕当总统当总理都没办法跟他去比拟的，他这种舍五烛讨的快乐才会起得来啊。所以在这样的心理背景当中，他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他是发自内心的啊，如觉江河沛然沐浴的啊。所以在这个自心信要欲生我国的这个心理，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